赞美在万有之上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上帝。敬拜在万有之上的耶稣基督，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归耶稣基督了。让我们众人敬拜、尊崇、赞美，是奉万有都归到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就继续综合是看这个启示录的第十三章，若我看看就有关于那个从地上上来的兽和海上上来的兽，
在一些地方抄到出来的，即是他整了那个从地上上来兽的样子，从海上上来兽的样子，看到就觉得一定不是这样。
因为启示录所向我们描述的是那个预表性是强过那个实际的形态。
如果我们呢深明了整个启示录上帝带出的心意呢，就是那个预表性强于一切。而紧将来是怎样发生呢，是不知道的。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在马拉基书的最后一章最后的两节这样说的嘛，在那大而可畏日子将要到的时候，就是以利亚要来。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证实了以利亚是来了，但是不是旧约圣经所说的以利亚嘛，其实就是施洗约翰。所以我们抓住这个以利亚原来实际来的那个是施洗约翰，我们抓住这个当是一个比喻来看启示录的。很多时候讲或者是已经是受了死伤的国啊，在很多释经书的里面都是讲又会是这个又会是那个。其实不需要一定是要历史上的人物死了翻身，不需要的。所以不要给一些人写的东西，那些思维的东西来要局限了真实上帝自己可能的发展。所以都是跟大家看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亦都是强调就是怎样看的态度是重要的，有时是实际怎样去跟他的字眼拿个内容的解释，还有那个焦点是要怎样看是重要的一切。我们就继续启示录的第十三章第十八节，这里说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这里说聪明有智慧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究竟将来的情况是不是有一个机制可以将人的名字来计到个 number 呢，就不敢说了。但是呢原来在很多个罗马文字啊、拉丁文字啊、个希利利文字啊，甚至无可能连埋英文字啊，都好似制定咗啲，譬如好似 A 系等于一 ，B 系等于二，如此类推，去到 J 系十，就系跟住 K 20，跟住又由100咁数落去，又如此类推，一路至到 Z。这个也是古代的时候他们用的数字，究竟将来是会不会这样用回，究竟有多少人会懂得是用这些数字去计呢，也都不是我们今天看的理由。反而在这个启示录里面是不是启示性和预表性，反而我们是真的要看看究竟他摆这个666出来 就
是那个预表性怎么看。当然这里已经告诉我们是指将来的兽，他又用这个兽来到去是包括了这个从地上上来的兽和海上上来的兽。 咁虽然咧，亦都唔少释经书咧，都有推出系约伯系啲咩人嚟噶。但系咧，根据又系用翻我哋正话所攞嘅
比喻，
即系主耶稣基督话俾我哋听，以利亚已经嚟咗啦。其实就系施洗约翰，用同样嘅 analogy 呢个同样嘅睇法，我哋相信呢个六六六唔系我哋可以推导出嚟。亦都冇必要推出嚟，更加唔好帮自己起个框框嚟到箍住我哋添。就其实都好似启示录嘅第十三章讲到呢个海上上嚟嘅兽，我哋讲过，我哋唔使理系究竟一个君王啦，一个人啦，或者系个政权。不过用得呢个六六六，如果以圣经嘅数字咧。七是完全的话呢，即是用六六六，即是说在政治啊，在宗教啊，还有经济三个大的范畴，是不是控制了民生的，都是完全都不合乎上帝的心意，又不合乎上帝的秩序。我们也都是亲自见证着现在的世界，无论政治，无论宗教，无论经济，都是向着这个六六六的方向来行，完全都违背上帝的秩序和心意的。还有这个六六六在这三个层面的存在不是今日的了，不过越来越每况愈下而已。去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想表达给大家知道，最主要就是那个启示录的第九章、第十一章同埋第十二章同第十三章，其实系好淋漓尽致嘅，系讲咧究竟嗰个末后嘅政治、宗教、经济嘅情况系点样嘅。不过喺呢个启示录嘅第十三章，特别带出嚟系有冷恶者嘅势力，有龙嘅势力，喺撒旦魔鬼嘅势力嘅背后嘅操纵。是令他是形成到今日完全不合乎上帝心意和那个秩序的规范而已，根本是一路其实都是有的了。其实在圣经的里面呢，不是只是去到这个启示录第十三章或者是第九章、第十一章先讲到给我们听那些恶者那些工作的，或者是在这里这么多这么怪的形状，是在启示录第九章的时候是讲到有蝗虫从烟中出来，而这些蝗虫的样子好像蝎子，连面男人，头发就像女人，牙齿就像狮子。这些蝗虫的军队又带着火，带着硫磺这样。其实这些都是预表那个背后那个情况将会几个严厉、几个恐怖、几个严峻的情况，多过那个实际那个形态。所以为什么鼓励大家去估那些形态是怎样，相信一定不是这样的情况出现。这些形态是用灵异出现，即是说是实际的出现，同呢个字句嘅形容嘅出现系唔同，但系另一系一样，即系话带出嚟嘅果效系一样，带出嚟嘅实质系一样，但系外体可以唔同。反而我哋就需要呢个部分嘅智慧，需要呢个部分嘅聪明嚟到去渗透万事啦。我哋有主嘅圣灵嘅人咧，就系要藉着圣灵嚟渗透万事。渗透万事，即是说我们不让外体来欺骗得到，不让外体来欺骗得到，而我们是好像我们的上帝能够渗透万事，超越他的外体的形态来到明白所有的事情。其实但以利书第二章第七章这个兽的工作已经完全是带出来的，和启示录的第九章、第十一章、第十三章带出来外体不同的，但内容根本是一样。其实不外乎都是一个预表、一个启示，是末 后的时候一定会有这些这样的事情发生，是末后有这个形态，
令到那个社会的情况是一模一样。大家这样就明白了，我们不是专在那里候着等候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七章、第九章或者第十一章的形态出现，又不是等候启示录的第九章、第十一章或者是第十三章的形态出现，不是个外体。这些是启示性、预表性，它是用不同的形体来到形容，但是我们要看背后的意思和背后带出来的果效，那个才是终极。那
我们就在各个不同的预表里面都看到同样的东西，也主宰的心意就是这样，在不同的预表里面看到同样的东西，就等我们知道是不凭眼见。
我们跟随主的人是不凭眼见
是极其之重要，是靠渗透万事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是成为一个引导。继续要跟大家讲到这个启示录的第十三章，这个从海上来的时候我们讲过了，就是敌基督。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是不是真真正正一个好像启示录第十三章那些形态的人才是敌基督呢？其实我们看这个约翰一书，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定义真的很简单，我们也都可以很精简的一个归纳，凡是不接受耶稣基督的已经是敌基督，不接受耶稣基督做教主，不在基督者一边，不在上帝者一边，不愿意与上帝和好，还要另起炉灶来到敌挡，已经是敌基督的了，已经是敌基督的了。一不信服基督已经是敌基督的了，所以是一个很重要 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不要看个敌基督，不是说看哪个人，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时不觉意我们也做了一些敌基督的事都不顶的。所以保罗说我们真的需要恐惧战惊来作成那得救的功夫，是真的很重要。我们讲了这么久这么多这个敌基督这个假先知，其实不外乎大家都知道这个背后势力都是从亚龙、那撒旦、那古蛇而来，其实追溯历史那就回去创世纪第三章咯，那时那条蛇伏住在伊甸园看住亚当夏娃。因此我们看过的启示录的第十二章，龙就站在那个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了之后就吞噬他的孩子。其实已经龙的工作伏住伏住这个将要生产的妇人，其实已经在这年出现了。看住亚当夏娃是找机会逼迫他们，找机会叫他们不听上帝的话嘛。大家看民数记二十二章至到二十四章呢，就是巴勒就是请巴兰来咒助以色列人，
终归是陷埋咒助变为祝福。后期呢就发现
因为巴兰知道不能够咒助到以色列人，所以就引诱他们行淫的。民数记第二十五章就说在集庭，就是这百姓与摩押的女子行起淫乱，那就激怒上帝了。
原来这个
巴兰
他不用用方法咒助你，我引诱他们犯罪，引诱他们同外族的女子行淫，
以色列人
他们自然就激怒上帝，他自己激怒上帝，上帝就自己。
民数记第三十一章第十节，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是叫以色列人在君议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
今日一日，呢个就系那古蛇嘅工作，就系、是、引诱我哋唔听上帝嘅话，我哋曳，上帝就罚我哋。
后面是民数记的第31章，上帝吩咐摩西要他灭了这个米甸人的，就是因为他们引诱以色列人犯罪。那其实所有这么多的争战，包括今天我们个人的争战，还有将来在启示录的话给我们听的争战，其实不外乎回到的根源就是这些，就是那条蛇和女人的后裔的争战，亦都在启示录的第12章是完全是将这个争战是很白热化很精简地讲了出来的，是直至到在启示录的第19章，就是当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和众圣徒一起来的时候，那兽就被擒拿，而那个兽和这个假先知是同被擒拿的，而这两个兽就活活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面。即是说启示录的第13章，这个从地上来的兽，从海上来的兽，我们讲过了，就是敌基督和这个假先知，而他们的结局就在启示录的第19章第20节我们看到的了，他们的结局就是被扔落火湖，是烧着硫磺的火湖，是活生生被扔在那里。但是在第12章结尾那条龙那个结局，就在启示录第20章有讲了的了，是被大链子捆绑住，然后扔落无底坑封住1000年，1000年之后就会释放他出来，是释放他出来。原来上帝也都使用这个恶者的工作，或者使用环境，是将人里面的丑陋来到勾出来，是将人里面的软弱的丑陋，或者自义，或者终于靠自己来到勾了出来。在伊甸园我们就见到了，将夏娃那个觉得自己有聪明，自己可以有聪明智慧管理一切，好好像上帝那么聪明，好，所以这些就是人的里面的东西，是深藏在里面，是藉着环境，是藉着迷惑，是藉着引诱，是将人里面的内心来到去扯了出来。但个好消息就是在上帝这个整全的救赎的计划里面，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是能够拯救了我们，让我们能够与上帝亲近。但最尾一件事就为我们众人准备了十字架，十字架的目的就是要罪身灭绝，一罪身灭绝的时候，即是意思连里面隐藏的动机都没有，隐藏的需要都没有，什么都已经与基督同死了，里面如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如同约翰福音第13章讲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毫无所有，所以恶者对他是没有办法。原来上帝对那个整全的救赎计划的设计，都是要恶者对我们没有办法。所以今天觉得很惋惜的一样东西，就是不是太多信徒认识上帝怎样设计这个完备的救赎计划给我们，不是太多信徒是进入到这个完备的救赎计划里面的安排，这个每一个都是活在这个救赎的计划的里面，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活在这个救赎的计划里面，但有几多人活在里面呢？而我们又在里面活到几多呢？现在是很多已经属基督的人，是还未将自己肉体和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而有很多人知道自己生命有软弱，都没有很在意地在主的光里面来对付这份软弱。与其我们要 猛咁研究啲獸啲龍，我哋不如反而就係好認真嘅，好聚焦嘅，好順服嘅，好尊重嘅。上帝點樣為我哋準備咗呢個整全完備嘅救贖計劃？我哋自己活在其中，而我哋身邊嘅親愛弟兄姊妹又活在其中，我哋嘅家人更加又活在其中。所以雖然今日我哋清楚一樣嘢，就係整個世界都在那惡者嘅影響手下，都係在那惡者嘅權柄嘅手下，但美麗嘅地方就是我们耶稣基督已经成为万有之主，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归耶稣基督了。甚至无这些龙这些兽什么形态出现的其他势力都好，万室都要跪拜，万口都要称颂我们耶稣基督是主，这个就重要。所以甚至无有些人相信上帝同呢啲两恶者咧争执系唔会完结嘅，有啲人相信呢啲恶者嘅势力咧系永存嘅，但我哋相信上帝系独有权能嘅上帝，系统管万有嘅上帝，权柄直到永远嘅上帝，天上地下权柄都系归咗耶稣基督嘅上帝。呢、这个恶者嘅势力，按上帝的时间一定被粉碎，一定被粉碎，是只有我们独一的上帝是永远作着为王。还有一样提大家小心，关于到这个启示录第十二章，有些人就是讲到是要藉着这个男孩子出生被接到上帝的宝座里面，才开始和这些两恶者争战，先至有呢个能力嚟到去打低呢个恶者，懵咗佢落嚟喎。真系想问啊，呢个被生出嚟嘅男孩子，都系在上帝手里边。莫非呢个男孩子嘅权柄，还比我们统管万有嘅上帝威力大咩？啊，所以今日我哋做信徒都系一定要好认识我哋嘅上帝。是几共没有威严、强盛、能力、强大。无论怎样，黑暗当道、黑暗掌权，这个世界再没有公平公义都好，我们才知道我们的上帝仍然是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很坦白说，一日有那个恶者当道的日子，何来公平？何来公义？昨天才至聽到一些有些朋友在很大的機構做，原來是好遲上班，或者裡面搞一些不正常的性關係，或者是用私人的勢力、權力來到去提升某人，那麼好的傳統的機構為什麼會慢慢在人事上各方面那麼腐化呢？完全是是極其是感受到真的黑暗的掌權。所以我們親眼見證得到整個世界在那惡者的手下的時候，就必然有這些這樣的現象。所以現在是今天我們怎樣去準備自己反而是重要的。最後在一個這麼黑暗、這麼黑暗的日子裡面，但是其實是有得勝者的，除了启示录第二、第三章得胜者，除了是启示录第十一章的得胜者，是永远什么时代几咁黑暗掌权日子都有得胜者，是都是有人是靠住耶稣基督的宝血，是靠住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到去得胜的，又靠着见证的道，见证的道是藉着我们守住我们上帝的命，守住上帝的道，甚至无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这个先够彻底，这个先够彻底。所以呢，永远都有得胜者。提过大家在启示录第十一章的那两个见证，大家要不要有一个不成熟的看法，即是做神的工人是要搞到殉道的，做上帝的工人
唔係樣樣有祝福嘅咩？所以我哋又要知道，反而就係做上帝嘅工人，係能唔能夠經得起環境嘅考驗，而仍然係持守喺上帝嘅名同上帝嘅道，嗰個先係最重要。因為喺呢個啟示錄嘅
第十一章、十二章、第十三章，我哋喺呢幾章感受到呢個黑暗掌權嘅日子，同埋喺第九章第五號同埋第六號降臨嘅日子，大家睇到冚唪唥都係災難嘅日子，都係困難嘅日子。黑暗掌權，完全唔會有公義公平嘅日子裏面咧。但係喺啟示錄嘅第十四章，帶出一個上帝榮耀嘅光輝嘅日子，就係、是、原來喺石安山，就有144,000人係站在羔羊嘅旁邊，係有得勝者。所以喺咁黑暗嘅日子，我哋一定要轉眼。看見上帝的榮耀，這個異象就被約翰看到了。在啟示錄的第十四章，我們在第一節是見到羔羊站在石安山，同主耶穌基督羔羊有144,000人，而他們有上帝的名，有父的名刻在他的額頭上，是同
第十三章的第十六節
成為一個很嚴重的對比。剛剛講完第十三章的第十六節，就是說眾人無論大小貧富、自主或者為奴的，都要在右手上高或者額上高守個印嘛，要受了這個印嘛。而這個印會不會就是這個受的名字或者獸的數目刻在他們的額上，或者刻在他們的右手上高。其實大家其實環觀紋身的人越來越多，越來越普遍，其實這些是慢慢是讓大家對接受這些東西是潛移默化，擠這些在他身上高。現在美國的研發就是將在人裡面都擠些 chips，為了知道曬嗰啲醫學背景，等到將來有咩事發生咧，喺拯救方面快啲。呢個理由係一個真係好理由，啲人一定會用。我哋撇開惡即係睇，真係好理由，但亦都係如同喺啟示錄嘅第十三章講到，陷阱背後就有獸嘅力量喺當中咯，控制曬所有嘅嘢，所以。你只是看到去到度度都是很熟悉的大臣，即是有一種軟式的那些民生，沒有獨立能夠自己生存的生意，冚唪唥你不依靠著大集團你拿不到個位，這個就又是這個集團的勢力背後的勢力，第日跟這個用666的獸來控制著人做生意買賣是一模一樣的。其實現在已經那些初型根基已經製好，還建立起來，而我們已經很接受這類型的生活模式。但是光明的一面，我們看到就是原來這一班得勝者守住主耶穌基督的道，守住主耶穌基督的名，甚至無需以至於死都不愛惜生命的一班，就是這一班，這個144,000就是很榮耀的，在石安山他們其實在集合，是準備和萬王之王、萬主之主一同榮耀的光臨，與羔羊在石安山，而個個都是又是有個名字的，即是說第日呢人人都有個名字了，看你的名字是從獸來的還是上帝來的，是一模一樣。而這班人是得勝的，就有上帝的名刻在他的額上。其實這裡我們要揭回啟示錄的第二章，是關於別加摩教會第17節最尾那裡，是得勝的，
主耶稣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一块白石，石上写上他们的生命。除了所领受之外，没有人认得。跟住启示录的第三章的第十二节，非拉铁非教会那里，他就说得胜的就要在上帝的殿中作处置。跟住最尾一句，并有上帝的生命写在他们上面，就是这一班在锡安山同主耶稣基督一起集合的这一班人，就是都有上帝的名，父上帝的名写在额上的。而这一班人就是一起集合了，是准备一同与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而在这个启示录的十四章第四节，就说这班人未曾沾染妇女，原是同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这个呢，大家有注意，说他们未沾染妇女，原是同身，就不是说个个保持单身，是即是说呢，他们没有淫乱的事情，即是是对耶稣基督忠心啫。而最紧要就是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其实呢度我哋睇呢个约翰福音第十章就知道，耶稣基督释放咗羊出嘅时候，耶稣基督行在前面，嗰啲羊系跟随住主耶稣，仲跟随住主耶稣嘅时候咧，系要出入得草吃，唔止得生命，仲得咁丰盛。如果牧羊人带过佢食过某度啲草，好好食，但第二次就去第二度食啦。听话羊就有跟住，就会好喜乐咁跟住。但系稍有嗰啲羊有自己嘅咧，就扭计啦，唔跟啦，或者啊，你去 A 人，我去 B 人。所以系咪真系咁容易跟随耶稣咧？喺呢度咧，亦都俾大家有少少感受，就系无论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呢、这个跟随确实唔容易，自己意思强。跟不到，自己自立为王又跟不到，真的要完全是舍己先跟得到主耶稣。藉着舍己，羔羊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所以主耶稣要我们当舍己跪在十字架跟随主，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荣耀和祝福。这个我们要明白，主其实叫我们舍己的心意是很浓厚，还有藉着舍己跟随着基督，就是吻合和配合上帝的完整的救赎计划。我们要与主耶稣基督同归于一，我们要与主耶稣基督联合嘛。整个救赎的概念就是要成为一个新人，同归于一，同埋要與主耶穌基督同父上帝聯合嘅概念，呢個係好重要嘅。所以上帝為我哋準備咁完備嘅救贖計劃，我哋真係要知道同埋要鄭重同活在其中啦。咁而惡者今日知道㗎，就係、是、用高舉其他嘢做好人做好事，就失落咗上帝嘅信息啦。今日好開心嘅，听见话一个导师鼓励其他人，我哋唔系再教小朋友做个好人，呢、这个醒觉真系太美丽啦！我哋唔系再教小朋友做个好人，我哋要同埋小朋友佢哋一齐做一个属上帝嘅人，属主耶稣基督嘅人，系无论羔羊往哪里去，我哋都能够跟随的人。所以一路我哋教我哋嘅下一代做好人。做好事都是有恶者的势力，恶者的迷惑在背后的。因为等我们不是做了上帝心意的人嘛，我们可以做好人没上帝，可以做好事没上帝。
今日我哋系要做有上帝嘅人，属于上帝嘅人，被耶稣基督充满嘅人。咁但系要心意更新实在太难啦，又系除咗十字架，如果唔系冇法子心意更新而变化。除了藉着十字架来到粉碎旧的，让属于真理的、属于基督的长存才可以。那我们呢今天呢就可以讲叫完结了启示录的第十三章，是虽然进入的十四章，但我们都还未很仔细看十四章的经文的内容的。但是讲到第十三章一啲咁令人哋沮丧嘅境况嘅时候，主系俾到我哋睇到启示录嘅十四章个十分之荣耀嘅图画。而最重要嘅喺呢个荣耀嘅图画里面系有我哋。咁荣耀嘅图画里面系要有唔止我哋，我哋嘅家人，仲有我哋嘅亲爱嘅弟兄姊妹。真系太美丽啦。赞美敬拜得着天上地下的权柄的主，我们尊崇耶稣基督，求主继续赐下恩典、能力、救恩，让我们永远都成为属于基督的人。我们求恩典能够在不得事的时候能够至死忠心，成为得胜者。又求主这样恩待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和家人，都是一同能够成为在锡安山与羔羊一起，羔羊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多谢万有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得着天上地下权柄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